边。
书归上文，明军呢、大军压境，包围了商洛山，形势相当紧张，因此山里人是人心浮动啊。咱说句新词儿，各种人都在进行表演，台前幕后是加紧活动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商洛山中附近一带有个老妖婆子叫马三婆子，坐着车来到宋家寨。这马三婆子是干什么呢？她是个寡妇，丈夫死去多年了，她守着一片庄宅，有几亩薄田，都是山地，她从来也没下过地，雇了几个人替她打工。她到处身子来干什么呢？到处跳神，她纯属就是个巫婆，能够念咒，能够做法，另外扎针拔罐子看个病，也有半仙之体，因此就成了本地的活神仙了。一提起马三婆子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有人背后管他叫马寡妇，有人就说他，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纯粹是个烂骚货。为什么说这种话呀？起码这马三婆子作风啊不太检点，从装束上来讲，这头上抹的是桂花油，什么时候看见的是溜光刷亮，整整齐齐。另外他40多岁的人了，是擦胭脂抹粉，有时候还抹点口红，因为脸上不吃粉了，那粉都在脸上飘着，有时候乍一看呢跟个活鬼差不多少。但是马三婆的人呢，眉眼之间并不难看，一举一动说话是斜尖谄笑，有十分的妖气。一出门红裤子绿袄，扎着腿带，穿着绣花鞋，脸上抹着官粉。现在七月的天气，山里边什么花都有，他摘了不少的野花插到鬓上，显着更有几分妖艳。坐着车子来找宋文富，宋文富跟他约会好了，派车去接的他。路过社湖口没有任何竹篮，因此他们的车子是畅行无阻来到宋家寨。这宋文富呢岁数也不大，今年42岁，身强力壮，他是武举人出身，好功夫了，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，到了现在武术没放下，每天还在加紧练功。哎，什么耍刀啊使棍啊，这跟他打靶似的，体格十分的健壮，再加上他家资巨富，营养又跟得上，显得是白白胖胖，一点皱纹也没有。要说他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有点过分，反正这个人长得不难看，挺富的。但是宋文富的内心很苦恼，原来他中举了就想当官，可惜官运不济，没把主考官运动好，因此一官半职也没得到手，他自叹是怀才不遇啊。但是也好，宋家寨这么大一大摊子，祖上给留下的基业需要人管理，他们哥好几个，他负责任，每一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在那战乱年代，为了保卫他们家的财产，他招募了800多名庄客，就是私家的武装啊。现在他也起早贪黑，抽时间训练他的团练，他这支团练很能战斗，年纪都不算大，完全由他出资养活着。另外他的内心世界十分复杂，就像李自成猜测的那样，他跟官府是血肉相连呐。他一心想向着朝廷，一心还想当官，每天都做升官的梦， 这次机会终于来了，他岂能放过呀？他挖空心思的盘算，要对义军内部进行瓦解。他选人，那些大将不可动摇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从中层上的考虑，就选中了王吉元，而且王吉元位置相当重要，现在手把射虎口，那是咽喉要道，官军要占领着射虎口，可以长驱直入，直捣闯王的老营。他一看这是好机会，绝不能错过。怎么收买王吉元？他派人打听王吉元的过去，跟闯王有戏，李自成曾经揍过他100鞭子，他能不怀恨在心吗？这种人容易拉拢，再者一说，他又不是闯王老八队的人，他过去是张献忠的人，张献忠对部下约束的不严，那里的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，如果要拉拢的话比较顺手，但是他能去拉拢吗？不可能，他就得找这马三婆子，因为马三婆子无拘无束，到处乱窜，这给他提供的方便。另外马三婆子这个人不简单，他不仅是个巫婆，是能言善讲啊，死人都能白活活了，非常机警，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。马三婆子有个侄儿叫马二栓，这二栓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当初在山区里就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事儿，按咱们现在新词说就是个地痞流氓，偷鸡摸狗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后来通过马三婆子和他的介绍，居然在王吉元手下做了一名士兵。由于二栓子有点机灵劲儿，百般讨好，现在居然被提升为小头目，手下管着20来人，跟王吉元是形影不离。所以说宋文富把希望寄到马三婆子身上，马三婆子得利用他侄儿的关系来拉拢王吉元。为了策划这个行动，宋文富连夜睡不着，就等着马三婆子来听个确实的信儿。马三婆子是如期而至啊，他这一进院，宋文富拿他带入上宾，亲自降阶相迎，非常亲热的一拱手，哎呀大嫂您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，您百忙之中能来到宋家寨，真是蓬荜生辉呀、我的宋大爷呀，您折杀我的阳寿啊，我算个什么东西呀、您如此恭维我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不是不欢迎我？不欢迎我转身就走？哪里哪里，客气是人之常情啊，大嫂里边请里边请，我恭候多时了。先进了厅堂，丰盛的饭菜摆上，别看山区的条件那么艰苦，宋文富吃的那是一流的，烧鸡扒鸭子扒菜往上一摆，哎呦，马三婆的这个高兴是非吃非喝，喝了2盅烧酒，喝完了酒气一蒙脸儿，打开了话匣子，我说寨主爷，你把我找来真给你儿子看病啊？犬子确实有小恙，不过不要紧，您呢给看一看也就过去了，我找您谈正事儿。我也猜到了是这么回事，先给公子看病吧。看了看病没什么大了不起的，就多少有点发烧，抓2副药退了烧，出点汗也就好了，耽误了半个时辰。而后宋文富就把马三婆子请进密室，这密室谈话一般人不准参与，但是呢宋文富也有顾忌，因为他跟马三婆子年纪相仿，马三婆子又有风骚之名，他怕老婆吃醋， 这宋文富还有点惧内，所以特邀嘉宾把他老婆也请来了，三个人在密室落座。其实他老婆就起了个监军的作用，在旁边听着，门关好了，茶水沏上，茶点摆上，宋文富是首先发言。尽管在密室之中怕有人偷听，事关机密，他是倍加谨慎。大嫂，我委托你要办的事儿，你进行的怎么样？这个王吉元你正面接触了没有？哎，我的大爷爷，我就知道您是为了这件事儿，您交给我的事儿，我哪能不用心呢？何况我还花了您那么多银子呢，是不是呢？不过呢，尚未正面接触，不过呢，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得出，王吉元呢满腹的牢骚，只是这个窗户纸尚未捅破而已。嫂子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不容拖延，最近两天我要等个确切的答复，你们能不能回去告诉你侄儿二栓子，最好把窗户纸捅破，直白的问一问王吉元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如果王吉元真有倒戈的心，要投靠了官军，嫂子，不仅他个人光宗耀祖，官居显官，连我带你都见了光了。哎，嫂子，到那时的回报可相当惊人呢，你就不必在山村里头待着了，你就可以到商州，可以到西安，买一间房子往那一住，使奴换辈，你后半辈子享不尽的福分呢、啊、你说有多好？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大爷呀、啊，听您说的跟真事儿差不多少。不过我想啊，事关重大呀，啊，那个闯贼那帮人比贼的还贼。如果说一旦走漏点风声，事情不成，反害了咱们自己呀。因此倍加谨慎呢、啊，难道不对吗？嫂子，来不及了。官军呢说不定近日要发动进攻，现在巡抚大老爷三边总督立刻都等着回信儿，他们把这一宝都压到王吉元身上，换句话说也压到你我的身上，你再要谨慎谨慎下去，黄瓜菜都凉了。这样吧，两天之内我等你确实的消息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我的天哪，逼死个人呐！两天的时间太短了吧？那你说多长时间？三天嘛，还差不多。行，我再给你三天的期限。嫂子，这时候咱们话说一句，再不能拖延了，三天我听个确实的消息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我尽力而为吧。回去我把你的意思告诉二栓子，叫二栓子加紧行动，你逼我我就得逼他。你侄儿我相信为人机警会说话，我相信翻不了车。那我说宋寨主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一旦捅破窗户纸，王吉元要不反水呢，要把我侄儿杀了呢，或者给他动刑呢，我侄儿把我咬出来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可禁不住大刑，到那时候嘴角一歪呗，背不住就把你给供出来。
哎，别
别，嫂子你可别吓唬我呀，一咬牙就挺过去了。其实啊，宋文富知的，他是勒着脖子敲竹杠，故意叫自己听，因此把事先准备好的银票从怀里头掏出来。嫂子， 这是纹银500两，拿着银票到商州马上兑换现银，我也够你花一阵子的。要不怎么说眼珠是黑的，银子是白的呢？500两银子在那困难的山区，这个数字相当巨大了。马三婆子眼睛一亮，哎呀大爷呀，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，花了您这么多的银子，我心里着实不忍。哎，别说这个，往后事情成功了，你我这银子都不成问题呀。 啊嫂子带起来了。哎哎，那我先谢谢了。马三婆子把银票收好了，又谈了一会儿，旁边坐的这个大奶奶嗓子眼刺痒，也补充了几句。哎，我大嫂啊，方才我们当家的把话可都说了，我呢再补充几句。事关重大，一方面防范于未然，正像您说的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真要是有个万一，希望嫂子你咬紧牙关，千万不要胡说八道。是是是，我心里特清楚。另外一个呢，告诉你侄儿，抓紧时间快把窗户纸点破，我们大爷包括我在内晚上连觉都睡不着，天天惦记这个事儿。为啥你知道不？巡抚大人、总督大人、知府大人时刻都等着我们回报呢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夫人呐，你放心吧。既然有重事在肩，我不耽误功夫了，回去我就找二栓子，叫他马上行动。行行行，宋文富站起来了，一直把马三婆子送到大门外。他连来再走也没超过2个时辰，让上车坐了好了。宋文富一抱拳，嫂子保重，明后天我听你的佳音。请回请回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菩萨会保佑咱的。我没来的时候我也算上一刻，是个吉卦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那就好那就好。宋文富和他老伴回去了，嘴里说的挺好，心也是提心吊胆的。这一捅破窗户纸，这戏法就算变漏了。这王吉元究竟怎么想的，能不能翻车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所以宋文富也是提心吊胆，反倒增强了顾忌了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马三婆子坐上车，车老板鞭子一晃，车走如飞，顺利的通过了社湖口，回到他们家里头。到了家里头，他派人送了个信儿，把二栓子给找来了。二栓子一进门看看左右没人，其实也真没人，就是他婶娘一个人在家。栓子，啥事儿？你风风火火派人给我找来了，我正忙活着分不开身呢，有话您说。瞧你那个样子，死鬼，坐下。你已经来了，来了咱就多说几句，我今儿个要跟你说的话至关重要。哎，二栓子抹了一抹头上的汗，拉开抽匣一看有点心，拿了几块在嘴里边嚼着，又倒了杯水，是边吃边喝边问。哎，婶子快说啥事儿。哎，我说栓子，方才我上宋家寨见着宋文富了，我们俩谈话的中心前者已经跟你提过了，你都知道，叫你做王吉元的工作，你进展情况如何呀？人家那边立等回信呢，3天之内必须给人家答复啊。告诉你，连总督大人、巡抚大人都注重这件事儿，小子，你立功的机会可来了。婶儿啊，难办啊。咋个难法？我出头啊。您说这话我从何说起？我能跟王吉元说你能不能反水，能不能投降官军，这话我敢说吗？ 借我一条命我也不敢说，我就得拐弯抹角试探着说。但是这试探这玩意儿跟猜闷一样，也不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我敢打保票，王吉元是满肚子牢骚啊，他都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，说些什么当着我的面没说，我猜他是满腹的牢骚。废话，他不说你怎么知道？你胡猜乱想怎么能行呢？我说你现在啊马上回去，今天晚上别错过机会，你就把窗户纸捅破，直接的要问问他，看他什么态度，听见没听见啊？今儿个晚上要问个水落石出。是啊，估计时间就来不及了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。哎呀，难点啊，这万一要出了差错，王吉元一瞪眼还不得把我宰了，真要把我宰了您就不心疼吗？胆小难得将军座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？我再告诉你，实在不行你想个脱身之计，宋寨主也会保护你的安全的，你怕什么？连我这个妇道人家都不怕，你还怕吗？你又想当官又想发财又害怕，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。哎呀，让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哎呀，今天晚上就说实话好吧，好吧，婶儿啊，明儿个吃完了早饭您听我的信儿，我还来，一定啊。孩子，这个事儿可交给你了，你能不能升官，你能不能发财，今天晚上可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。婶子，我知道，那我走了啊，时间耽误长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，那你快去吧。说话考虑好了，也不要太直白了，一开始拐弯抹角，而后再说实情。
听众朋友，